中共已撤侨，更大危机或逼近中国。天津突然发布高考新规，网民话成个人都呆咗。全港府已封杀 Telegram， 对消息深感惊讶。军机至少11次险撞，美军方无法解释 UFO 现象。中共央行前司长孙国峰突然落马，原因人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大使馆突然宣布简化回国检测，有别于中国国内的强制清零政策。在中南海已经将清零上升为政治路线的当下，这种矛盾即刻引起关注。徐杰认为中共准备撤侨，不过目标不是所有中国人，而是要将同中共政权有关的人二代三代撤回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在为发动台海战争做准备。徐杰认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18号当日与中共负责外事的最高官员杨洁篪通电话，佐证了这一推断。美国之音说这次通话是突然发生的，白宫的声明说通话讨论的焦点是地区安全问题和核不扩散问题。徐杰认为翻译过来就是华府警告北京，你不要打台湾，不要进行核战争。而杨洁篪就强硬回应说中方会坚定行动，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讲到做到。徐杰说不单止杨洁篪和沙利文未谈得埋，中共外长王毅亦在18号和日本外相林方正举行视讯会晤，警告日本着眼地区和平稳定，务必谨慎行事，不要以论为确。徐杰警告说中共对内控制得越来越紧，对外发出威胁，这个都是战争的信号，北京20大之前可能会对台湾动手。目前流传较广的一种观点是中共20大前稳定最重要，实现连任才是习近平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因此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亦有观察人士警告，中共面临内部巨大政治危机时，为了转移焦点，很有可能不顾后果发动战争，这个是中共历史上早有先例。最近李克强和习近平矛盾爆发，习地位下降甚至遭遇远性政变的传言甚嚣尘上。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走到大萧条边缘，特别是严重的失业问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威胁到中共政权。李克强18号到云南考察了云南大学2022年的招聘会，亦同农村代表座谈，就被认为是扮演救火队长，试图安抚两大不稳定因素，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和陷入赤贫的农民群体。在这种背景下，中共是否会通过出兵台湾来解决内部矛盾，的确值得关注。在另一方面，专家认为中共军事等实力不足以支撑一场台海战争。在中华民国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今日2月的一场座谈中，国民党前立委林毓芳就提出，中国对美国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如果中共敢对台湾出兵，美国排山倒海结合日本、欧洲国家、澳洲等进行贸易制裁，中共就玩完了。军事评论员祁乐仪亦都认为，10年内中共不具备全面攻台的能力。5月18号，法广更引述法国解放部的专访指，法国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所、中国及亚洲经济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尼灰特认为，中国如果武力攻台，就可能引发中共政权垮台。尼灰特认为，相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肆意亮出核威胁，中国的核能力比较弱，更容易受到美国可能的打击，中共的核导弹潜艇技术亦有待提升。天津市18号宣布今年高考延期至6月12号，而且以下考生不得参加考试，包括新冠阳性、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健康码红码、处于集中或居家隔离状态的，甚至处于天津封控区内的，都不得参加高考。 央视新闻18号晚间报道了上述消息，结果这个迅速在网络间引发反响。早就被中共的清零封城政策折磨得苦不堪言的中国人，再一次被惊跌下爬。微博上网民愤怒留言说，颠倒这种程度，直接剥夺考试权，而且密接和次密接亦剥夺，相当于连坐，挑动学生间的内部矛盾，激发内部仇恨。不可以参加，那他们怎升学？过了12年疯狂的读书生活，就是为了这一刻，你还要剥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毁了人家。海外社交平台上，人们议论说，你国的下限就是没有下限。晚上看到这个新闻，整个人都惊呆了。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天津书记发明的。几个钟头之后的19号上午，央视再发有关天津高考的报道，不动声色地改变了入面的要求，增加了天津设立重置考点的内容。原本被禁止参加高考的几类考生被安排到重置考点高考，报道中特别写上要做到应考尽考，但是从上海解封喊了好多次，都只是做戏，一直没有实施。来看天津的考生是否真的能够在6月12号做到应考尽考，还要画上一个问号。香港多家亲共媒体透露，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考虑全面禁用电报 Telegram 这一即时通讯软件，这个将会影响十几万香港用户。对此 Telegram 的发言人雷米沃恩表示深感惊讶。星岛日报、香港01等港媒17号引述消息说，港府留意到大多数违规起底信息来自电报群组，内容数以千计，涉及警队、立法会议员、港府官员及其家人等，因此个人资料私人专员公署考虑将首次引用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停止或限制市民使用电报程式发信息，甚至要求删除电报程式。雷米沃恩18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电报一直禁止发布起底内容，公司管理员定期删除来自世界各地的起底消息，亦会处理所有通过应用程式或电邮发送的举报信息，但公司不会考虑任何政治审查或限制言论自由等人权的请求。在美国众议院17号举行的首次不明飞行现象听证会得出一个结论，过去20年似乎观察到越来越多的不明飞行物，这个令美国当局感到困惑。综合外媒报道，美国海军情报局副局长布雷在听证会上透露，去年6月美国情报局提交的报告承认，过去20年来正式记录了144个无法解释的飞行现象，而从去年6月至今，这一数字增加到400个。布雷还透露，美国军机和这些不明空中现象有11次差点相撞。他在听证会上公布两段影片，其中一个显示一个球形物体飞过一架战斗机驾驶舱。布雷说，这种现象至今无法解释。第二段影片中，通过夜视设备观察到一个三角形飘行物，海军亦都曾经报告观察到类似现象。布雷强调说，到目前为止，美国战斗机与不明物体之间没发生过碰撞，没过沟通，美军亦都从未向这些物体开火。中共中纪委官网18号通报称，中共央行货币政策司前司长孙国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中共中纪委并未透露进一步细节，不过《华尔街日报》透露孙国峰涉嫌泄密。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调查的重点是孙国峰是否与特定金融机构的债券交易员分享了宏观经济指标，如衡量通胀的指标，以换取个人利益。报道说，孙国峰落马是中共中央巡视银行、外汇局、银保监会、证监会等25家金融机构的一部分。习近平去年9月下令展开这一次巡视，被认为意在斩断政敌金脉。现年49岁的孙国峰在央行货币政策司工作了20几年，货币政策司由央行最牛司局之称，不单止负责宏观货币政策调控， 中手握多种金融贷款大权。近年来，中共央行创设了一些金额庞大的专项再贷款，关系住防疫、煤炭清洁利用、科技创新、养老等多个类别，都由货币政策司审批复准。《华尔街日报》说，孙国峰是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的门生。去年年底，曾经有人向中共中纪委举报孙国峰性骚扰，不过目前不清楚当前的调查是否与这一指控有关。孙国峰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4月14日人行2022年第一季金融统计数据记者会上。财新网说，孙国峰18号早上到央行上班后就被通知免职接受调查。他的妻子在央行下属机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工作，亦在同一日被扣留。当日傍晚，中纪委就发布了孙国峰接受调查的消息，显示针对他的调查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